哎，这个的话，那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所有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回来，那就是指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借着被马丁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这个加尔文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我们就知，所以你看见说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也发生在教会身上。不过怎么应用呢？圣经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巴比伦，那么现在这个就打开了。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些旧约里面的预言的时候，现在我们知道它的的确确是双重的应验，一面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一面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段的圣经。那就是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37章，我们看一下这个，从第一节很快的读一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你读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等等等等。”你读下去的时候，毫无疑问，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这个37章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一段圣经呢？因为这个以西结在前面的时候告诉我们，后来耶路撒冷怎样围困，然后怎样被掳，那最后的情形就是以色列要跑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很明显呢，这里就给我们看以色列荒凉的情形。但是呢，根据这段预言，在主回来以前，神要震动地，然后就把那些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不同地方，像都是枯骨一样，然后把他们通通聚在一起。所以感谢主，这段圣经是应验，果然应验在1948年以后，以色列回国、以色列人回乡等等，那就这段圣经说是神用地震把他们震出来。那么其中包括这个，希特勒这个屠杀差不多600万的犹太人，这个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震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做一个工作。虽然以色列人自从主后70年甚至135年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像枯骨四散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把他们召集回来。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两根杖要接成一根杖。换句话说，不光以色列家，还有犹大家，不光南国，还有北国，最后要接成一根杖。所以他们震动回来的时候，不光是犹太两个支、犹大两个支派回来，10个支派也要回来。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主回来以前，这些是要发生的。不，当然，今天以色列的复兴只是政治性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呢，一定要等到弥赛亚来，然后那个圣灵吹气在他们上面，他们就变成了极大的军队。所以这个是就着字面，就着这一段圣经来讲，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是应用在，毫无疑问的是应用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在以色列身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因为圣经说到以色列，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也是指着属灵的以色列来说的。所以我们首先要问，到底这里面是怎么说？到底怎么写？这里面中心在做什么？这里最重要的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身体，这里很细节给我们看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本来呢是个好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但是后来呢就死了，然后呢就枯骨四散。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让这些枯骨最后能够叫身体再恢复的，让身体再回到它原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以色列家，换句话说就指着以色列那个故事。圣经是用以色列这样故事告诉我们，一个身体本来是怎样是健康的，后来怎样枯骨四散，后来身怎么样叫这个身体恢复的，你身体恢复到他当初的情形。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大家要记得，讲到身体的时候还有一个身体也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身体也是用作来形容以色列。我们好不好看第四章，以西结第四章，以西结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挂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主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然后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你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抵一年。你要露出膀背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神所捆绑你，使你不能闪转，只等到满了困城日子。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啊，明明是讲的耶路撒冷被困，但神要用以西结让以西结感觉一件事情，就是说等在这个整个耶路撒冷被困，就是指着当时兵临城下，不是吗？然后耶路撒冷最后被巴比伦包围，最后城要拿着，那么一直那么特别讲的这就讲的耶路撒冷被困。那么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神的见证来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家呢，给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被包围被困。那被困的时候呢，那个情形什么情形呢？神就要以西结说，你呢左躺390天，右躺40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家作孽一共是390年，然后呢这个担当这个犹大家呢是40年，所以加起来呢是430年。不要忘记，430年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满430年日子。所以耶路撒冷被困呢，就好像以色列他们在埃及所在的年日一样，那个年日就是430把它包括的。不过因为以色列全家又分着以色列家跟这个犹大家，以色列家是390年，所以有人算的时候是从哪里算起呢？就是从这个南国北国正式分裂开始算起。因为南国北国正式分裂开始，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倾向，本来按来讲都虽然本来毫无问题，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的。那么自从南国跟北国分开了以后呢，那么很明显呢，那个已经埋伏了一个很重要的炸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会另外有一个中心的。很明显，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有的人呢就注意到这个390年应该从那个地方算起，一直到这个古列王把巴比伦城拿下来为止。那么这样以色列人就可以回来，那么这个就应该算是什么呢？就应该算是这个应该算是这个以色列家这个被这个作孽的岁数年数刚好是390年。那么40年呢，那表示从那里再算下去，因为什么？我们的犹大他们的责任不光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见证他有责任的。 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要把圣殿重建，不光回到耶路撒冷，还要把圣城重建，这个通通加在一起，神算多少年呢？算40年。所以我们要记得，以十个支派被掳了，他们和见证好像没有关系。你看见吗？他们是有那个是神的百姓，但是好像和见证没有关系。但是神的确把见证托付在两个支派的肩膀上，所以这个犹大家回来以后又多了几年，又多了40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怎么算我们不知道。圣经说，你反正加起来430年，430年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受捆绑的日子。所以你看见见证现在受困难。那么弟兄姊妹，既然圣经讲到耶路撒冷被困这件事的时候，他要以细节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要往左躺多少呢？390天，然后呢右躺40天。这什么意思啊？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细节中风了，不是真的中风啊。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光是往一个方向躺390天，这个不中风是什么？然后再过来40天，那么又是一个字，这不是中共是什么？所以就怎么你拨一下就到这头来，再拨一下到这头来，所以很明显这个身体瘫痪掉了。所以就怎么你要明白嘛，讲到以色列的情形的时候，圣灵是用着身体来形容他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不是基督的身体，到因为基督的身体是新约的启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看不清楚的。但是虽然如此，神告诉以西结说，喏，你等看见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有一个实际，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就好像一个人身体瘫痪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荒凉？见证荒凉就指着身体瘫痪说的。你看见吗？因着罪孽的缘故，结果你看只能动一半，他也只能动一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当身体枯骨四散，就是枯骨四散表示它完全瓦解，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个以前，这个身体已经不是健康的身体。你看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个半身不遂的，是个瘫痪的身体。然后呢，果然耶路撒冷被困，然后果然被掳到全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完全枯骨四散。所以这个身就证明说，这里在神的眼光里有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呢，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身上，因为那个这些人不是身体，但是感觉上你看见吗？耶路撒冷被困，就好像这里有个身体怎么样的，是完全瘫痪，完全这个完全这个不能动了，完全根本就完全瘫痪了。那么然后最后是死亡，最后才是枯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两个图画放在一起，你就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一面是指着以色列来说，但是你看的还是不够清楚，除非你看一下说，这里有一种情形，莫非是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预言，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也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你回到新约就清楚，严格说来，教会才真正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后来为什么不这？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呢？一被困的时候，就表示他被掳了。所以在被掳的前夕呢，已经瘫痪了。那么再被掳，就已经完全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那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健康，没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瘫痪？然后最后怎么样是枯骨四散？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启示录17章那里所讲的这个巴比伦是指着教会曾经被掳到罗马的情形来说，那现在我们也就明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当初的时候教会是活泼的，根本没有瘫痪的情形，但是慢慢慢慢你发现整个身体就几个肢体在那动的，慢慢你看见那个祭祀圣品阶级一产生以后，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肢体在那里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光景，不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情形？然后经过了长期落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你看那教会完完全全好像枯骨四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清楚了，如果大家明白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两次被掳，一次是公元前500多年，我们假定他跟这个十个支派一起算好了啊，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是主后135年，主后135年是完全被放逐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可以说是被掳到全世界去。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原两个步骤吗？一个是殉职的，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后来为什么被分散到全世界呢？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他们拒绝了主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这件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的恢复很稀奇。神，你看第一次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拜偶像的并没治好。但还有一次，就是神要把全世界从各地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可见的神所要的情形，就是以色列全家好像是一个身体的情形。先是大家不要忘，先是拜偶像，然后呢是四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能看见在教会身上，你就很清楚，就是说当教会被掳到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见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回来，就不再拜偶像。你看见吗？罗马教特点就是偶像等等等等。那换一句话说，教会就从那个堕落的本质，就质根本变了，完全堕落，从那里恢复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杀敌的恢复。那么我们要问说，推演这个非常天非的恢复是什么？所以一直等到19世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不错，局势恢复了。现在我们讲因信称义了，结果我们相咬相吞。所以现在神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从各地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所以身体所以瓦解，是因为被掳才瓦解。那么瘫痪，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说，如果现在神要工作的话，他一定把我们带回到五旬节。到一种，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明白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他的功用。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不可能有瘫痪的情形，就是因为神的儿女懒惰，我们去爱世界，我们让一般人来侍奉神，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这个身体就瘫痪了。所以如果教会光景正常的话，你看就是最后神要再震动天。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不光震动地，神要震动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一震动地，那个财宝就运来了，然后圣殿就重建了。但圣殿重建是地上的，对教会来讲，神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时候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当基督的身体完全复原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身体啊，到了很这个身体很软弱，特别从家务病房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没有什么气色，没有什么血色。什么时候我们有荣一个人有荣耀呢？当他恢复的时候，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完全复原的时候。这件事不是人能够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说过，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一个好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细胞怎样死去，先从一个大的器官细胞死，最后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细胞是最后死，那个细胞一死，骨头就骨头就分开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自从这个五旬节以后，教会光就这样的过程，慢慢大家就瘫痪了。但是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哪里有见证？这不叫见证，你看见吗？但是等到主座堂，等到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爱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么寻找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么让两根杖结成一根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主所说的见证。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主回来以前他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不是人能做的。我们说过，你看一个小，你拍一个录影啊，一个小朋友可以从滑梯一直滑下去，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拍得出来。还有看见水倒下来，牛奶倒到地上，这个我们也在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人从牛奶从地上就回到杯里面，那只有可能你把你录影机倒转才可能。人间办不到，但神做的事就刚好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迟早有一天，越早投降越好，越早放弃也好，这个恢复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身体的瘫痪和身体的死亡是已经有的情形，在肉体里面已经有这种情形的。 那现在只有神自己来郑重宣才可以。那弟兄姊妹，根据那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换一句话说，在这里你看见不光是一个身体，而且是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保罗下面才说要怎样顾惜，才要保养。那不光如此，他用水借着道就把教会洁净，然后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里面是这样的感觉。有的人会说，这个主说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真的可能吗？今天你看看教会今天这样的情形，你能够找到一个教会真的是荣耀的教会吗？所谓荣耀的教会，就是给人感觉是个基督的身体，给人看它有血色，给人看它里面有生命的，这个就是那个见证。那么现在人办不到，你觉得主能够办得到吗？所以不是个真理问题，也不是个立场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健康就健康，一个人生病就生病，你怎么样说都没有用的。弟兄姊妹，除非生命灌进去，除非他得了完全的恢复，就像我们的神所做的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最后他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这是很遥远，好像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办得到。那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今天，这就是我们可以从重建圣殿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知道重建圣殿是在整个以色列恢复里面最难的一个，得着荣耀的教会是在整个关乎教会预言里面最难的一个。但是不要忘记，除非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我们要记得，枯骨四散能够恢复，这完全是神的神迹，必须神自己在那里做才可以。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所要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这个圣殿怎么能重建？我们说过，因为神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这些人就是尼希米跟以斯拉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指着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属灵的后代，他们是隐藏的一般人，但是神借着他们把这个见证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民间的智慧人？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能力而是圣灵？如果是的话，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些得胜的人起来为他做见证，那不要忘记，他们的得胜就算全体的得胜，这个7300人得胜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得胜。所以不是等到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得胜，那好像找不到那一天。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什么原则呢？那个原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讲到神的见证。但是如果你读到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有一段故事？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这是49章14节，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几乎也忘记了，我却不忘记。这是耶路撒冷说的，因为西安在那，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然后神怎么说呢？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打开这个电视的话，尤其打开 website， 你可以找到一个 website， 就可以看到哭墙的，那就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哭墙现在这个时候哭墙什么样的情，因为那个墙就在你电视上。但你不要忘记，在神的感觉里面呢，他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然后下面怎么说？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必都离你而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到来那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启示，你不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的见证的时候，像什么？像心腹一样。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年纪多大了，我想每个人都喜欢看新妇的，都喜欢看新娘子。为什么？新娘子就是给人看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这是见证。圣经讲的新妇的时候，就指着神有一个见证，要让人看的是最美丽、最荣耀的。这个就是那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呢，是什么呢？是这些归回的儿女，当他们彼此相爱，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像新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分散，什么时候我们四分五裂，那弟兄姊妹，这个没有荣耀。 只有等到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主说你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是说神的见证来说，而神的见证是给人看着就像新妇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新妇装饰整齐。那么很有意思，那个心腹在原文事实上是妻子。那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的未婚妻的时候就是妻子，所以圣经用这个妻子是从订婚的时候开始的，不是从结婚的时候开始的。所以那里讲到的妻子已经装饰整齐了。那么然后呢，经过一千年以后，然后圣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羔羊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千年以后是妻子，在订婚的时候也是妻子，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这个一千年什么呢？一千年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我们来看好像教会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但那里告诉我们说心腹装饰整齐，这特别指着见证来说。而这里的心腹特别是指着那个隐藏的那些人来说，这些隐藏的人，那些得胜，就是新旧这启示录得胜者，把他们加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就是指着那个心腹来说。那么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启示录后面这个千禧年以后，新天新地来就说这是心腹？你说回去读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这个心腹，他不是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心腹啊，是这个你婚宴就是心腹嘛。但另外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结婚宴席是七天的话，那么这个心腹你可以看到七天的，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他都是心腹，还没有救，到第八天你就变救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呢，你从那天开始心腹，就是指着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那羔羊婚宴的时候感谢主，那么主回来了，那么从那天开始心腹。但一直到永世开始以前，圣经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还是心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的婚宴是一共有一千年之久。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因为有一千年之久，所以你看它还是新的。那么这些心腹是谁呢？这些心腹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妇人不是经过产难生了男孩子吗？就指这些得胜者来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教会在神面前完全成熟了。所以教会能够被带到新耶路撒冷的形式，谁带进来的？是这些得胜者带进来的，也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些隐藏人。那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些隐藏人，就是阿拉法这说好我们让你们重建，他们不能重建，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神必须在今天能找到一般隐藏人。那现在感谢主，主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做。那最后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你只要看老约翰对于整件事情的反应。很稀奇啊，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做了两次糊涂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一种情形，他就对什么？对天使下拜。两次天使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那第一次呢，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羔羊婚宴的时候，然后天使怎么说呢？那么天使就说，他说你要写上凡被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弟兄姊妹，就说真实的话，你看见吗？这些预言有一天要应验的，那个光景太荣耀了。所以他说，我就匍匐在他脚前要拜。你看糊涂不糊涂？约老他不应该糊涂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看见的情形太荣耀了，在人来看，教会应该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但老约翰所看见那个景象，叫他到惊讶在一个地步，他做了件糊涂的事。那么等到新天新地从天而降以后，他又做了一次糊涂事，因为最后神给他看最后的情形。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少数人是得胜的，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就不是一个得胜的，是个个都是得胜的，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感谢主，等到老约翰看见那个情形的时候，他又糊涂了，他又在那里做件拜的糊涂的事，然后天使又禁止他。 所以从这两件事我们就知道教会是有前途的，从这两件事你就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你不要忘记这两句话，天使都说神的话是真实的，然后他再匍匐下拜。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准确，天地能够废弃他的话，永远不能废弃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糊涂，我们觉得这个景色太好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今天主所要得着乃是个身体，这个身体在五旬节已经诞生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若喝醉，我们喝酒，我们可以得罪我们的身体，我们和神儿女分裂，这得罪神的分，得罪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今天不光是从巴比伦回来就满足了，不光是我们相信因信称义就好，感谢主，在直上你看见主把我们带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儿女今天到处四分五裂，现在神要让两根杖变成一根杖。在人来看，那些人在什么地方，像四个支派根本对于见证毫无希望的，对于见证毫无负担的，但只要他是神的儿女，你非找他回来不可。千错万错，他是你的弟兄，他在你的家里是弟兄，站在马路上也是你的弟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不管他有看见没有看见，十个支派实在说来对耶路撒冷没有看见，连重建根本都没有负担。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弟兄相爱的话，你不能只爱那些看见的，你不能只爱那些懂得的人，那个叫做我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主所做的见证乃是要两个杖合为一根杖。当我们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幸福。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荣耀。因为我们要以我们的弟兄来做我们的装饰。你不要说这个弟兄不在啊，最好他不来最好。弟兄姊妹，你错了，他是你的装饰。我们要祷告求主能够寻找那些失落的弟兄，为他们祷告，巴不得我们能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交通。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不是你做，不是我做的，是我们的圣灵用地震把他们震来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记得圣灵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我们知道说感谢主，教会是有明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圣灵继续在这吹气，继续在这翻译的工作。主，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话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是何等残缺，我们不能把你的旨意说用外语，所以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开启的工作。我们仰望你能够继续的做工，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用你真实的话来鼓舞我们，叫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主啊，没有人能接受我们的敬拜。主啊，但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单单的这个不弃绝你的名，而且遵守你的来道。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非常对不起，今天。